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热点，而家系由有米米为你报道。首先系内容提要：中共急推养老金入市，股市大跌，个人成韭菜，巨大嘅窟窿，失败嘅试点，并非真正意义上嘅全国统筹。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急推养老金入市，近日出现的中美利差全面倒挂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已经牵动 A 股连续大跌。4月25日起，上证指数正式跌破3000点，4000几只股票中仅有160几只上涨，上千只股票跌停，成交量严重萎缩。香港恒生指数亦都行情惨淡。今年一季度港股募金已经削减了90%，市场信心不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府在网上挂出了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文件，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这一文件签发的落款是4月8日，但是近期才正式披露全文。新浪财经曾经报道，目前中国大约有8300万纳税人，该意见规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上限是1.2万元。有投资机构估算，假设其中20%愿意参加个人养老金，则投资规模将近2000亿元；如有30%愿意参与，则规模将近3000亿元，资金规模较为可观。市场人士分析，这个时候出台政策，好可能是释放利好，希望刺激市场。政府部门称，跟住落嚟仲要先揀部分城市试行一年，再逐步推开。行业认为养老金入市仲系远水解唔到近渴。喺4月21日当日，中共证监会主席亦会满召开全国社保基金同部分大型银行保险机构主要负责人座谈会，指出养老金、银行保险机构同各类资管机构系专业机构代表，亦都是资本市场最为重要的长期资金来源，要求机构投资者充分发挥长期资金可以克服市场短缺波动的优势，用好用足权益投资额度，进一步扩大权益投资比例。当晚证监会公众号对外公布了会议情况，希望藉此稳定市场。不过这番喊话并未凑效，股市行情仍然不够振作。沪深300指数自今年初以来下跌 19%， 创出自2009年以来同期最大跌幅。自4月19日中美利率首次出现倒挂之后，人民币开始贬值，资本逃离亦都带动 A 股下跌。到4月29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 6.69， 进一步下跌的趋势仍未消除。希望之星特约评论员刘伟表示，资本逃离的速度确实超乎想象，市场普遍认为美国5月加息50个基点已经成定局，中美利差进一步缩小，外资仲会撤离。股市大跌，个人成韭菜。万德数据显示，从今年初至4月22日剔除今年上市的新股，共有4027只，占比 86% 的股票价格下跌，其中2497只跌幅超过 20%， 跑输同期沪深300指数，更有588只跌幅超过 40%。 今年以来 A 股市值已经蒸发18万亿，按照目前的2亿股民计算，平均每人亏损9万元，机构损失惨重。不单只有公募基金退场，还有498只私募基金提前清盘。普益标准监测数据则显示，截至3月28日，累计有3835款银行理财产品单位正值破净，亦即是说，无论公募基金、私募基金、量化基金，定是貌似保值的银行理财等产品，亏损比例都相当高。直至四月，矛盾更为尖锐。市场普遍认为，中共当局对上海极端防疫政策带来的经济层面与心理层面的打击，比2020年武汉疫情更严重， 比俄乌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亦都更加明显，因为今次是直接重创了中国经济，次生灾难导致了比病毒更严重的死亡。人们感叹中共清零将改革开放的成果都清掉了。特约评论员张峰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局公布鼓励个人养老金投资的文件，无异于是继续给老百姓进场做韭菜。早在1991年，中共就提出建立三支支柱的养老金制度，但是30年都没有建立起身。期间无数人呼吁解决养老金入不敷出的问题，亦即是进展缓慢。没想到在经济危机、股市大跌的时候，中共当局就放出这一招。另有一位金融界人士评价称，现在经济不好，证监会给券商和基金买股票，央行给银行下降不良贷款的拨备覆盖率，多给企业贷款，现在又叫老百姓入市托底，又叫老百姓花钱买楼，真是将一切能够动用的资金都动用上了，反而说明刺激经济已经没招了。巨大的窟窿，失败的试点，对拥有14亿人口且出生率不断降低、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中国来讲，养老已经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养老金存在巨大缺口，如果没有财政补贴已经入不敷出。中国保险业协会2020年底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第三支柱研究报告》中预测，未来5到10年间，我国预计会有8到10万亿元的养老金缺口。中共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主任郑炳文预计，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将在2035年耗尽。2020年1月，原财政部长刘继伟在财富管理峰会上公开表示，现在养老金替代率逐年下降，全国不足 51%。 养老金替代率是指退休时拿到的养老金与收入之比，如果比例太低，将影响退休后的生活质量，亦都会增加年轻人的抚养负担。以往中国的养老金替代率中，公务员最高，达到 90%， 事业单位是 80%， 企业是 43%。虽然中共当局一再标榜中国养老金实现17年年涨，但上涨的比例逐年降低，已经从前些年的 10% 降低到 4.5%， 还赶不上真实通胀。到了2020年，养老金替代率已经下降到 38%， 远远低于中共当局提出的 60% 的目标。张峰认为，正是因为养老金入不敷出，中共当局才会考虑出台延迟退休的政策，才急于给个人建立养老账户，美其名曰为个人养老考虑，其实就是将养老这件事撇回给个人，强制个人从储蓄中拿出钱来做投资，为自己的养老负责，而这些人投资亏损，政府是不兜底的。可以预见，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专业机构都蚀了，股民亦都蚀，边个会将养老的钱拿出来冒险？同时，中共推出的个人养老账户投资抵税太低，对老百姓没什么吸引力，而且资金一旦进入个人养老金账户，不可以提前领取，必须到领取年龄才可以领取。2018年，中共当局就开始在上海、福州等地进行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但四年只是收了区区6亿保费，效果不佳。行业认为原因可能是税收优惠政策力度过小。试点办法规定，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个税扣除限额，按照当月工资的 6% 确认，每月最多税前扣除1000元，全年最多12万元。对高收入人群来讲吸引力较低。今次出台的意见对全年1.2万元的抵税上限没有突破，只是将投资品种从商业保险扩大至银行理财、储蓄存款、 公募基金等，而对最为关键的税收优惠办法没有明确。张峰认为，如果仲是延续之前的试点办法，个人养老账户恐难以推进，第三支柱仲是建立不起身，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筹。在中国养老体系中，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是最主要的，覆盖 10.3 亿人，涵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属于强制性养老金。在政府拨款后，基金累计结存 5.81 万亿元。张峰指出，因为中国各地区经济水平差异大，同一省份各地区的差异亦都好大，与工资挂钩的养老金领取金额各地差异好大。2009年底，各省开始推行省级统筹，亦即是全省统一养老金领取金额，财力强的市县向财力弱的输血。为了达到省制平衡，2018年中共当局开始推行中央调剂制度，但是有财力正常缴养老金的只有七个省，即广东、北京、江苏、福建、浙江、上海、山东，其他省份都是靠拨付维持养老金发放。三年来，平均每年调拨资金逾2000亿。中共当局号称，通过这种方式，今年养老金能够实现平衡。中共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主任郑炳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目前采取的全国统筹实际上还是一种省间的资金调剂，资金还在各省的小资金池中，并未将当期缴费收入全额筹集到全国统筹的大资金池中，并未实现国家层面的养老金统筹。现实中的冲突与矛盾十分强烈，中国现有2亿外出务工人口，此前不能够异地领取养老金，更不能够按照当地的标准领取养老金，实行全国统筹后，领取标准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比如美团快递员从老家到北京打工，他已经是城市的一员，但不能够按照北京的标准领取养老金，只能够按照家乡的低标准领取，付出与回报不匹配。张峰认为，事实上中国养老金的城乡差别太大，要想做到真正的全国统筹几乎不可能，因为中共当局的财政补贴最先倾斜的是党政机关单位，其次是企业，而对覆盖 5.4 亿人口的农民灵活就业人口的补贴则非常低。据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副院长林彩怡测算，2020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收到的财政补贴3134.6亿元，而同期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分别为6271.3亿元和5448.4亿元。因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群的实际养老金发放水平亦都相应低于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这种二元机构带来的差异不单止体现在养老，还有教育、医疗等一系列牵涉社会公平的问题，并且已经激发一系列社会矛盾，是中共当局绕不过去的社会问题。今期的财经热点就到这里，不知道你们觉得中国的养老金系统存在哪些问题？中国股市还在面临哪些风险？欢迎留下你们的评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